成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一处经文的意义。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到八节。我们一起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喜欢
他人，不喜欢人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我们到这边，谢谢。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用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赞美，因为主你是配得称颂的神，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蒙受主你这么多丰盛的恩典福分。主啊，我们实在要感谢你，我们就是要来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主啊，你自己啊的心意得满足。主啊，巴不得主你也借着圣经的话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主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主啊，是我们所不能够测度的大爱。我们谢谢主，你自己圣灵，真理的圣灵啊，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主你话语的奥秘。主啊，让我们啊存记在心，也有能力去谨守遵行。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次史长老正道也讲到爱的真谛，彼此相爱里面的一些主要内容啊，讲到里面有一些不，八个不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自己。今天就是要讲这个四个凡，我们怎样对人啊，还有三个要，我们还没有讲。不过今天的重点就是讲到啊一个主题啊，就是对人之道，我们怎样对待世上的人，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家人配偶啊，对待我们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那我们还是把这个范围缩小一点啊，讲到这个家庭好了哈。台北有一所中学，中山区有一所初中，有1600多个学生。根据这个，因为台湾的这个家庭情况不是很好，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单亲家庭。那无论是这些家庭是没有结婚就出生的私生子，或者是这个父母结婚后离开的，只有一个父亲或母亲抚养的单亲抚养出来的啊。当我们看到听到，不仅是台湾是这样，我相信很多地方都是一样，而且这个情况是会越来越坏。不可能是因为教育，因为科学啊，因为资讯的发达，这个现象会提升，不可能的。看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在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人心是越来越败坏啊。我们是否只是消极的感慨啊？到底就是这样任凭下去，你我都不能做什么吗？看到这个统计数字啊，是让我们觉得是很伤心的。我们应该更积极的来努力建造我们的幸福家庭才对啊！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啊！我们不能说单亲家庭抚养不出出息的有好的子女，但是事实上，单亲家庭要教养子女成才，比双亲家庭有更多的困难。那你看一个人跟两个人的力量差多少啊？孩子们除了食衣住行啊，接受教育之外，更需要一个有真正一个能够和睦的家庭啊。没有一个人 希望生长在破碎的家庭，孩子是由不得他的，我们都由不得我们生长在哪一个家庭，由不得我们的。然而破碎的家庭，不要说在台湾，在北美更是，北美也是50%的离婚率啊，破碎家庭也是很厉害啊，造成社会的重担，社会的困扰，造成许多的悲剧啊，主要原因就是人误解了爱的真谛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13章这边讲到，对爱有详尽的描述跟教导啊，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但要知道、要明白，而且也要去实践的真理啊。这些是建立幸福家庭的一个准则啊，是我们应当遵守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如果夫妻之间或是与人彼此，彼此的相处能够死守这四个原则啊，我相信我们会活得更幸福、更美满，更能够有神的祝福临到你我啊。导致家庭悲剧的原因很多，而幸福家庭所以形成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靠神的帮助，将这个永不止息的爱，用永不止息的爱来彼此对待啊。这永不止息的爱，就是要在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性情中表明出来啊。也许有的夫妻关系或与家人的彼此关系啊，出现危机困扰，要小心，绝不可听其自然，任凭发展，这样结局是危险的啊。求神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的真理啊，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 家庭中能够实现出来，当然也要实现在教会、在社会啊等等。首先我们来讲，爱是凡事包容。这凡事包爱是凡事包容，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爱是不知道容忍的限度。彼得问耶稣说，我当饶恕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是不是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真正的爱能够包容原谅一切。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不仅是爱他的优点，也接纳他的缺点。然而应该提醒的，要分辨包容与包庇的区别。因为爱是，上次讲了，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做妻子的替他的丈夫遮盖错误，没有加以忠告劝解，这不是爱。如果看见不合理的事情装作不知道，那也不是爱。因为爱，真正的爱必须在真正，必须在真理里头啊，绝对不能够包庇罪恶。然而基督徒若只喜欢真理，这是消极的信仰，更要鞭策自己活出真理才是积极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啊，像保罗的生命一样，喜欢勤读圣经、背诵圣经显然可嘉，但更重要的、更宝贵的，就是要实践圣经的教导。因为为什么知道的多、实践的少，就是不肯付代价，说穿了就是这样，不愿意付代价啊。有一对啊，这个如果我们一直就是读，不就是脑海里装了很多圣经的知识，而不去实践，最后就会像上次史长老给我们正道讲的，是什么样？法律赛人的翻版，别人不讲，心里面嘀咕，基督徒就是法律赛人，假冒为善，能说不能行。主耶稣跟法律赛人的分别就在这边，主耶稣所说的100%他能够行。当然我们不是主啊，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不是我们学的不够多，我们学的太多了，但是行出来一点点啊。耶稣说，谁爱他的人是谁？ 是读经的人吗？是祷告的人吗？是常常聚会的人吗？是的，但最重要，耶稣说，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人，这人就是爱我的。曾经有一对夫妻啊，新婚夫妻在上床之前，新娘问新郎说：“你锁了门没有？”新郎回答说：“没有，我以为你已经锁了。”啊，这是一个小小的事件，让这个啊新娘耿耿于怀，然后误会一直加深，终于在某一天大吵一架啊。新郎跟新娘互相谴责对方不知道体贴，只知道利用啊。到了第二天，隔天他们啊，真诚的沟通以后，才发现误会的原因。原来新娘在娘家的时候锁门一向是父亲的事，那这个新郎在本家的时候锁门一向是母亲的事。他们互相假定对方谁应该负起锁门的责任啊。互相假定对方有不良的动机，动机最可怕，我们不要去猜别人的动机。因此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就产生了。但是如果能够以包容的心来互相沟通，一场家庭战争，冷战热战就可以避免啊，甚至能够迎刃而解。良性的互相沟通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会分啊八个礼拜吧，我们团契啊，要学习这个啊“无爱无家”这个主题。我们有一本书啊，《家庭生活》啊，要来学习。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夫妻应当如何沟通。沟通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艺术啊，不是说这样面对面讲几句话就好了。等到时候，希望大家都学哈、啊，在小组里面学习。啊，有讨论，有分享等等。良性的互相沟通是凡事包容的起点，这是我们所应当学习的啊。有一位家庭专家指出，电视乃是破坏夫妻感情的三大杀手之一，因为电视占据太多的时间了、啊，夫妻平时谈话内容都是环绕着电视而来的大众话题。很少涉及对方心灵的需要啊，日久夫妻应有的感觉便支离破碎。好像刚才冯弟兄有做见证啊，他现在想起来就是这两件事最重要，女儿跟主，把配偶都忘了。你看，对不起，我就是拿你开个玩笑啊。电视蚕食我们太多时间呐、啊。啊 ，DVD 啊，好看的影片，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不能够消遣，应该消遣的 ，relax 是需要的哈。它不仅占据我们跟儿女太多的时间，而且真是把我们夫妻之间的沟通都减少了，更改变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失去了与家人该有的凡事包容的耐力。跟智慧，所以凡事包容是神要求我们面对家人所应当存有的生活原则之一。第二，爱是凡事相信，这个原意是说，爱是不知道信心的结束，爱是不知道信心的结束。基督教的信仰是靠信心开始，我们信耶稣、信基督是靠信，因信得救，也是因是，我们也是。因信以至于信啊，我们整个直到见主面都是一个信心的过程。神看不见摸不着，耶稣我们也看不见，讲的都是属灵的真理，就是要凭信心啊。当然神会让我们有信心后就会有经历，所以这个信心是不能够停止的。这就是爱是凡事相信的原文的意义。真爱能使夫妻或家人凡事相信。所谓凡事相信，不是随便相信，而是指不存着恶意怀疑人，总是从好的方面来相信。爱一个人，对其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就得信任。啊，信任是建立人际关系，也是家人相爱的基础。有一个见证提到一对夫妻互相猜疑， 多认为对方有越轨的行为，就是有外遇。先生想要限制太太的行动，于是每天上班拿这个大袋子，里面装了太太所有鞋子的一半，啊，每一对鞋都拿一只。太太也想限制先生的行动，经常的打电话查询到底有没有上班。两人勾心斗角，因为听说有什么五七啊，中午跑去外面啊风流一下子哈，还有什么二奶等等，这个我不懂哈。两人勾心斗角，同事邻居都看笑话啊。两个人在家中制造地狱。有一天，太太到教会听到，知道要有信心，神才垂听祷告啊。当然，我们有罪，神也不垂听哈。太太就心里想，这阵子我什么招式都用过了啊，何不走耶稣这条路看看，交托给神吧啊。过了一个礼拜，先生沉不住气说，为什么不查情呢？太太说，我信耶稣了，信耶稣和查情有什么关系？太太说，耶稣替我查情啊。先生观察太太的行为，的确是有改变，而且常去教会聚会。他想，耶稣管他，我还管他什么？他也不带麻袋上班了。过了一段时间，他也信主了。后来在家举行查经班聚会，他们不但做见证，还拿出麻袋证明所言的不虚。事实上，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对自己必然有自信，而且能够信任别人。一个有爱心的人不会去伤害别人，啊，好像蜜蜂，他一刺了人，蜜蜂就要死掉哈。爱不但是不计算人的恶，更要信任、尊重你的伴侣。切记，信任和尊重的爱能够改变一个人，而神是这种爱的根源啊。凡是相信是神对我们要求，面对家人所应当存的生活原则。第三。爱是凡事盼望，原来的意思是爱是永不褪色的希望。基督徒有一个共同的盼望，也是最大的盼望，就是等候有一天我们的主再来啊！这个盼望是永远不减色的啊！爱是凡事盼望，如果对家人向善，这是指对我们对家人向善的倾向永不绝望。爱他，虽然他有缺点，但对他乃存希望，相信他有一天终究会改变啊！正如那个浪子一样，礼拜三晚上我们有姐妹分享啊，浪子终于有一天醒悟过来，悔改，回到家中啊，父亲站在门外等候他回来一样。古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却相信江山易改，本性可移的可能性啊。性格是一辈子成长塑造的，当然是很困难，但是若是神帮助我们，有神给我们力量，必能够改除这些缺点，能够强化我们的优点啊。更何况圣经应许我们，若我们是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神对我们家人所以能够长存盼望的根源，如果我们肯祷告，肯耐心依靠主啊，主从来不让我们绝望。你对你的丈夫、妻子、孩子的性格、品性绝望吗？失望吗？切记，爱是凡事盼望，尤其夫妻之间更是如此啊！依靠神，学会如何啊面对你的失望啊！在美国，这个 school bus 叫火车，学生校车到了。平交到火车轨道一定要停下来，以前就是因为没有停下来，发生好多车祸，死了不少学生。以后政府立了一个法，停，司机要停，要听，要看，因为有时候那个电灯不亮啊，你光是看不出，你还要听到底有没有火车来，很重要，停听看。夫妻之间也可以借着这个停听看来做我们的原则。我们生活不要太过忙碌，过一个单纯的生活啊！我记得夏长老有给我们这样的教导：生活要 simple， 要简单，呼吸之间要停下来，彼此相聚谈心，有这样的时间 再次的约会，常常的有约会啊，特别是儿女长大了，你可以更多的约会。儿女还没有长大，你就一个月或多久，看你们的情况啊，不要省那些，如果能够有时间出去就出去，在家也很好啊。要有耐心倾听他真正的心声，有时候他不讲，脸色没有表现出他内心，你要让他能够讲出来，要关心看他的行为有什么变化，看他的行为有什么兆头啊，能够明白对方的需要，然后做适时的改进你我对方的缺点缺失啊。总之，彼此相爱就是要彼此的让步，彼此的尊重，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啊，靠着基督永不绝望，一起增长，建立温暖的家庭。凡事盼望也是神给我们，对我们对家人应该有的生活原则。第四，爱是凡事忍耐。原来意思说，爱是持久到底啊，就像基督对我们的爱是爱到底的爱啊。忍耐是爱心的最明显表现，没有耐性的基本原因就是没有爱心。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开始就爱是怎么样？很久的忍耐是不容易的哈。结束又说凡事忍耐，可见保罗讲解爱的真谛时非常着重这个忍耐的含义。基督徒夫妇看他们婚姻关系应当是彼此相辅相成的，这并不是说夫妻都没有缺点，两个个性都很好，配合的天衣无缝，不啊，还是需要彼此的忍耐，彼此的调试啊。因此当他们的观念做法想法有差异的时候，能够坦诚相对，在忍耐中彼此的调试，胜过婚姻生活的危机，建立温暖的家庭啊。有一个故事这么说，林肯以前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的总统，他有一位朋友有一天专程去白宫找他，向林肯诉苦，倾吐一些他家里的烦恼。他陈述夫妇之间经常为芝麻的小事发生争吵，林肯就问他，请你把争吵的事情详细的告诉我。这个朋友说，他想粉刷墙壁的颜色，喜欢乳白色，妻子喜欢粉红色，两个人互相不相让，结果引起严重的争吵。林肯对这位好朋友说，你不要太冲动，这种小事根本犯不着意气用事，回去好好祷告，彻底的检讨一下，明天早晨就会和平解决这件事情了。他就告辞。第二天他又来拜访林肯，笑嘻嘻的向林肯说，我已经无事了，我跟太太已经和解了，她允许我刷乳白色，结果我将房间粉刷成粉红色。夫妻如果能够互相体谅对方，互相忍耐，可避免很多的争吵啊，纵然争吵也会很快雨过天晴啊。凡事忍耐也是神要求我们对家人应该存有的生活原则。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你愿意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庭吗？啊，我们夫妻的关系啊，你我夫妻的关系就是要遵循这个四个原则啊。有人将婚姻比喻啊，一条船，夫妻都是舵手，婚姻的航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常会遭遇激流或礁石啊，不可能天色长蓝，需要两人以坚强的信心跟爱心共同努力来驾驶这条船，才不致覆舟沉没。倘若在半途未说放弃，就想不到达到彼岸的那种欢乐时光。风浪越大，前面的拦阻石头越大，山越拦阻越高，更需要夫妻同心携手合作。永不止息的爱，英文是翻成爱是永不失败。爱是永不失败，会失败的不是爱。有一个年轻女子，有一天看小说着迷以后，思想被影响， 离家出走，做母亲的盼望他回来，就想出一个方法，把自己妈妈的照片印出来，下面写着妈妈需要你啊，他需要你，他等候你，印了好多好多几千万几百啊，贴到处张贴，女孩子在外面看了这些照片，居然心中刚硬不肯回来，但是做母亲的始终不灰心也不绝望，因为他爱他的女儿啊，他想如果登出女儿的照片恐怕影响女儿的名誉，就把母亲自己的照片登出来，这个爱心何等的大，这个爱是何等的包容，何等的相信，何等的爱，也是何等的盼望，何等的忍耐，忍耐了多久？三年之久，这个女孩子一直在外面流浪，搞得一塌糊涂，她实在没有脸回来了，可是她到处看到母亲的照片，上面写着她需要你，她等候你，她想既然母亲还需要她，等候她，就回去吧。半夜三更回到家里，大门开着，前后门都没有关，她就轻轻地进去，妈妈看见她回来，高兴地说不出话来，只有抱住她。这女孩子第一句话说什么？为什么家里这么不小心，三更半夜也不关门？妈妈说，孩子啊，你去了三年，这三年我从来就没有关过，我天天晚上把前后门都开着，为什么？等候你回来。这叫永不止息的爱，爱是永不失败。这母亲最后得回了她的孩子，但愿主今天也能够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爱是永不止息，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当一切都倒下时，爱仍然起立不变，因为爱就是神，神是得胜的君王，最后的胜利是属于爱。你想消灭敌人不是办法，爱才是唯一的出路。即使你把仇敌打跑了，仇敌还是恨你。耶稣说，当爱你的仇敌，因为当你爱仇敌的时候，你的仇敌才会真正消灭。你爱他，他就不再是你的仇敌了，变成你的朋友了，化敌为友，这才是真正的消灭仇敌。爱是永不失败，永远长存，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有这样一个见证，美国费城有一个礼拜堂啊，礼拜堂两边刚好两个打铁店，当主日崇拜两边打铁，非常的吵杂不堪，牧师对两边的铁匠传道以后，右边这个假铁匠信主了啊，以后悔改信靠耶稣啊，遵照规定礼拜天来做礼拜啊，他的独生儿子也参加主日学、主日崇拜、学唱诗歌，但铁匠乙啊，刚硬不信，性情凶暴啊。有一天，铁匠甲的儿子到铁匠乙家去玩，跟孩子间吵起来，铁匠乙非常的生气，拿起铁锤就往铁匠甲的儿子头上锤下去啊，结果打得头破血流，当场死亡。铁匠乙因为杀人罪被判绞刑，坐监待死。啊，铁匠甲跟乙本来是同行冤家，这一来更是仇上加仇。但因为铁匠甲是基督徒，啊，想用什么方法来弥补这个亏欠呢？啊，因为仇敌存在，就证明没有爱，有亏欠。于是他就奸臣跑到华盛顿去，向这个到白宫去求见总统，请求下这个特赦令啊。总统先是不允许，以为他是为好友请命，等到知道他能够为仇敌求赦，大有爱心，于是立刻签署他特赦令给他。他拿到特赦令赶回费城，正好要行刑的时候，他便大叫刀下留人。铁匠也不知道他的用意啊，不愿意死在他的仇敌面前，反而告诉刽子手赶快把我上绞刑啊。幸亏铁匠乙及时赶到，宣读了总统的特赦令，免了铁匠乙的死刑。这个爱仇敌的表现感动了这个罪人，马上就跪下认罪悔改，说今天我信耶稣了。 因为我看到了耶稣，啊，他从他的对头身上看到了耶稣的爱，于是不能不信。这个见证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挑战。今天我们能不能让对头在我身上见到耶稣？或许你的对头，啊，非常的凶，非常对你不争不义，啊，但是如果你能够让你的家人、朋友、亲戚、同学、同事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大爱，他们老早就信主了，但是直到如今他们很少看到，所以还不信。不是我们真理讲的不够好、不动听，乃是他们没有在我们身上看到这位柔美的耶稣基督，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身上缺少了他的样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多少时候我们也亏欠了你，我们没有彰显主你自己的柔美，犹如主你的慈爱，没有散发主你自己的香气，我们是过着老我的生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亏欠，对家人、对配偶的亏欠，对子女的亏欠，对我们邻居、同学、同事的亏欠。我们没有，我们知道爱，但是却没有办法活出爱。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人面前活出主你自己的样式。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教会真的是建立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做根基上也能够结出爱的果子，荣耀你，吸引人来归向你。谢谢恩主你与我们同在，你赐福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增加我们的爱心，也叫我们对人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忍耐。主啊，你的爱永不止息。主啊，你的爱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你，